那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好，那请我们来请我们大家就站立，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请我们站立，大家请站立，世界之光。 叫我们让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您，我们赞美您。主是的，唯有你是那值得配得尊贵荣耀，好配得称颂与赞美。我们谢谢您，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施恩的照我们的主面前，这是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让我们存着一颗敬拜，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来向你敬拜。求主这是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这是让我们靠着我们靠着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今天侍立在你面前，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靠着他的名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再受，因为他已经将我们的罪已经来涂抹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你称我们为义，让我们能够今天来坦然无惧来到我们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谢谢您，我们靠着耶稣的名，这是来设立在主您面前，我们来向主求恩，来向主求怜悯。主啊，因为您亲自用真理的光真是来到这世间，您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真是从高天降至人间将那恩典与真理来到向我们世人来显明。主真是借由你的启示，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本如何不配，我们原本如何死在我们的罪恶幽暗之中。主您让耶稣真是按着您的应许差派耶稣来到这世间，将真理的光来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您，因为唯有借由您的启示，让我们才知道真是我们我们始祖如何来败坏，我们真是我们也都有自有的这个罪性，这是让我们经常不自觉的，这是来干犯，来亏缺的主您的荣耀。主，我们谢谢您，因为你真理的光来照明我们黑暗的角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是在你的光中，我们人都无法逃避，在你的光中，所有的罪恶都要被显现在你的光主，可是你的光不仅真是是那真理的光，不只是那公义的光，你的光真是更是那有富有怜悯慈爱的光。你不愿意我们继续沉沦在我们自我的私欲当中，反而愿意卑微来到这世间，将你的恩典与真理来显明。我们从你爱着耶稣的基督的在这世上的这个短短的33年半的当中，我们看到主您是如何爱我们，如何按照你的应许愿意来拯救我们，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靠着自己任何的功德让我们可以善行，真是在你面前无法站立。主真的求主用你真理的灵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侍立在主你面前，求主就再一次用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借由今天您的仆人陈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你的话。求主让我们有个谦卑与受教的心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知道这世代不论这世代如何来变换不论这世代我们似乎超乎我们的想象，或是似乎这是一直在继续来变动，可是主我们知道您你的应许绝不落空，您所启示的这是将来都或是现在将来都要应验。主真的，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加从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来仰望让我们知道你是那慈爱的主，你也是那公义的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那真正您的爱在不断的来激励我们。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不论我们的讲道，不论我们的彼此的交通，主您的灵都不断的引领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您，也保守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放在主您面前，这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学习在这边彼此知道互相来配搭来建造我们也求主来保守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也我们也感谢主甚至带领陈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来不断的来为来带领来关照我们，就是求主也继续保守带领他们也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与忍耐的心，这是来等待主让我们也看到主您的在我们教会施行您在我们教会身的 的旨意，让我们紧紧来跟随你。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特别将陈牧师放在主你面前，求主借由他的他所讲的道借由您真理的灵不断的引领来提醒我们，我们走在您的真道当中，特别要在您的真理的光当中我们就不再迷失，我们就有真正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在这世上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力量。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今天起印经文是52篇，为光为盐。我念浅色的字，诸位念那个红色的字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你们怎样回答个人。我们一起念最后一句：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用我们记得神的话，不断砥砺。好，接下来我们来念本周的金句，路加福音22章36节，我们来大声朗诵两次第三次试着背背看。好，请。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路加福音22章36节，我们再一遍。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路加福音22章36节，我们再这一次试着来背背看。好，来。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路加福音22章36节。好，我们常常记得神的话。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这也是世上的真光啊！来，我们诵读诗歌262首。丧尸在黑暗罪恶中，上帝真光是耶稣，如大荣耀如同日光在高空，上帝真光是耶稣，快来救光，现在见了光，孩子耶稣是世上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啊，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光与盐的效能，英文出自马太福音的5章13到16节。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气候，让我们可以在今天弟兄姊妹奉你的名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恳求啊，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守洁心清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来摸爬滚打，有时候难免也会沾染这个世界的误会。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靠你的恩得蒙你的救赎，你的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活出你美好的性情来，将在我们里面的光，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真光，能够照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使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显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是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把世上一切的烦恼忧愁都放在外面，让我们存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请你的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喂养，也得到长进，好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能够快跑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给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今天我们的讲到的题目是光和盐的效能。经文是这个 我们是取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到马太福音的五章，我们就想到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这是我想起99年的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很快一晃过去20几年了。那时候我们海外神学院组织了一次的圣地以色列的参观旅游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就到加利利海一个小山丘相传呢，那是主耶稣当年向门徒们来讲论登山宝训的一个地方他们把主耶稣讲登山八福的地方呢称为八福山其实也我们到那边也就是一个小山丘，像这个图上面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很高。那时候呢他们把主耶稣这个登山八福的地方呢，在那个地方呢盖了一个八福堂一个方济会在1937年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称为八福堂，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八福堂那时候呢，我们圣地旅游团的人就围坐在这个八福堂的前面面是朝向加利利海，我们看到这个图那个加利利海就在这个眼前，面就朝向加利利海，然后带队呢就为我们念了这个登山八福。当时候自己在念或者是自己听那种感受呢，跟平常自己在家里读登山八福呢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既景既情，就想到这是主耶稣当年登山论八福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读起登山的八福呢，就好像亲耳聆听到主耶稣他对门徒，对当年的门徒，其实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氤氲的教诲。登山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小山坡上面，面向着加利利海，我刚才说过了。然后领队的牧师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当年很可能就指着这个加利利海，我们刚才也还有看到那个图他可能就指着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对门徒们就开始讲论。这是我们今天讲到所要用的主要的经文就好像主指着这个加利利海说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然后呢，我们当时坐着看这个加利利海，在我们右边呢就有山上造的城，就看着那个山上造的城呢我们的领队的牧师又说了，他说当年耶稣很可能是指着那些造在山上的城来告诉那些那时候的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个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用的经文已经读过了。今天的大纲很简单我们在节目单上面都有只有两点。 但是第一点我有分成有分出来两个小点呀，我们在节目单上面就可以看到，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先来看，你们是世上的盐。刚才我已经在讲，我们在圣地坐在这个八福堂的前面领队跟我们读的那些经文的事情，其实就已经把经文读过一遍了。呀，这段经文呢，主耶稣说到盐和光。说到这个盐和光呢，我记得我从小是在这个礼拜堂出生，也在礼拜堂长大的。常常听到一些会友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说求主让我们在地上做光做盐说不定这种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也常常这样说。事实上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做光做盐，这个还没到而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边是说是，不是说你们要做。其实呢，这个是和做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差别。那个是呢，是一种表明一种生命的本质。由于这种生命的本质呢，所以他们有外在的生命的自然的流露，也就是说把这个生命的本质呢能够显明在他们所流露出来的言语和行为的当中。但是做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可能做了某件事情，但是他那个外在的行为是做出来了，不过呢跟他里面的生命的本质是不是一致，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他心里可能不愿意这么做，或者他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为了达到某种的目的，他勉强自己去做，或者硬着头皮去做。但是怎么样呢，外面所做的跟里面生命的本质生命性情就不一样。因此呢就往往流于一种外表的动作和做出来的事情而这跟做这件事情跟他人生本身的这个生命的本质生命性情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的所做跟他的所事不统一，里外不统一。在耶稣时代呢，犹太教当中有一些宗教领袖，就是新约圣经里面常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法利赛人呢，我们可能脑子里面就出现一些他们的行为是不好的，给我们的留下来的印象是不好的。法利赛人呢，在耶稣时代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派别。法利赛这个词呢，它的名字就是分离或者分开，分离或者分开，事实上就是根据他们要把自己跟普通的犹太人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要浅进的去遵守一些洁净的礼仪，和这些一般世俗的这种人呢保持一种距离。所以说到这个分开或者分别呢分离呢这个初意还是非常好的，还是非常好的。一开始呢法利赛人他们的生活浅进，他们遵从律法，他们有很深厚的这个宗教的热忱，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这个声望。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这一点都不错。但是呢为什么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这些好像是一些精英分子，或者是一些行为比较好的人呢，他们却跟主耶稣当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耶稣呢也严厉的批评他们呢。其实呢主耶稣所反对的所批评的不是旧约的律法，而是法利赛人他们所遵行的律法主义。我们来看看这些法利赛人当时候他们外面的一些表现是如何的。 在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他们喜欢在会堂或者在十字路口呢来公开祷告，而且做很长的祷告，来表明他们很属灵，我可以祷告那么久，而且在众人的面前他就这样祷告，让你想哇这个太厉害了，很佩服他呀。他们进食的时候呢，常常有一种很难受的样子，好像自己很挨饿的样子表现在人的面前，让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法利赛人了不起，他在进食祷告啊。然后呢，他们的衣衫的穗子上面呢写满了经文，而且他们施舍的时候就故意要让人看见，甚至呢他们都不忘记把一些薄荷啊、茴香啊、芹菜啊献十分之一给神，还有一些类似的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等等的这些的很仔细的一些规条，他们好像都在遵守。但是他们对律法当中神要求人要爱神、要爱人、要公义、要怜悯、要信实，却不好好的遵守。也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外面所做的呢，跟他们里面对神的虔敬啊，这个呢就是不一样。外面表现得很虔敬，但是他们里面对神呢却没有一个虔敬的心，没有一个爱神爱人公义怜悯信实的心。所以他们只讲律法的知识，把一些的律法行在人的面前，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宗教的仪式，只是一些规条，他们去遵守而已。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行为上是做出来了，但是主耶稣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他们里面所藏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啊，坟墓里面是装着死人，但是外面去粉饰的很好看啊，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这个马太福音23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表里不一，他们装作出来的行为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是他们好像在演戏一样，好像演员在舞台上面演戏一样。因此呢，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演戏或者做戏，假冒为善，演员在台上演了一个角色，好像演得很好，但是那个不是他们本身 的生命性情，而是演那个剧中那个人物 的样子。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就是在演戏，在做戏。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章13-14节的我们今天的经文那边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刚才说了，这个是和做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你们是这个世上的盐，你们也是这个世上的光，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啊，生命本质要把我们里面的琐事能够流露出来，应该有盐会咸的本质，也应该有光会发亮的本质，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挥光和盐的效能和它的效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盐和光所要表现的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上文，我们今天经文是5章13-16节，在它的上文呢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啊，这个登山的八福，关于神的国度的国民呢，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性情？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该是邻里贫穷的，应该是谦卑柔和的，应该是饥渴慕义的，应该是怜悯人的，是清心的，是使人和睦的，是愿意为义来付出他的代价的。主耶稣在讲完登山八福之后呢，就接着讲盐和光。也就是说，他要这个将上文八福所说的那些属灵的生命本质呢，来劝勉这些听他讲论八福的这些门徒，要他们坚持不懈、持久不断的 把这些生命的本质能够发挥出来。接着他讲论到盐和光啊这两件事情呀，所以这个总体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盐和光的本质呢，我们可以通过登山八福啊来了解到。关于盐和光的具体表现呢，除了登山宝训之外呢，圣经还有直接的啊教导，直接指到盐和光的事情。让我们一同来看，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当中直接说到盐的两个例子啊，就是你们看到大纲，就是第一个例子是盐的效能在言语上，盐的效能能够表现在许多的方面，这边是表现在言语上面。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我请弟兄姊妹一同来啊读这段经文，那这两节的经文一起来，请。
你们要爱惜光阴，总是与人坏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气息，好像你们眼中的就没有人知道该开什么口那把锁。
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这里说到我们说话要像用盐调和，这是指到什么呢？其实我们只要看上文下理就会明白，就会清楚。下面所说的用盐调和，这个好像用盐调和呢，就是上文所说的啊，这个言语呢要带着和气。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跟外人交往，这边的外人呢是指还不是主内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或者他们啊是我们跟他们啊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啊传福音的一个对象，这个是外人，是这样说的啊。到呀，这边所说的用智慧来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交往，然后呢要注意的是，你们言语你们讲话呢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一样，这个很清楚啊。言语啊，这个常常带着和气啊，言语用盐调和呀，用智慧和外人，也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交往。我们的言语必须和气有礼，温柔谦卑，像主耶稣的性情一样。那种说长道短啊，轻浮狂傲，不解苦读啊，暴躁的言语呢，不应该在我们的言谈的当中呀，跟这些外人交往啊，要很注意。如果我们存着这样一个啊柔和谦卑的心，讲话带着和气，像用盐调和呢呀，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来回答个人。就是用适当而柔和的言语来跟人对答，自然的在言语上面知道要怎么样用适合的话语来回答那些需要福音的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我曾经听说过一个传道人，事实上我后来认真想想，好像还不是听说，是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在叙述他跟一个人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情况。他在说到他有一次跟人家传福音，他苦口婆心的来劝那个人信主啊，说了好久，又是讲这个主的福音，又是讲自己的见证啊，跟他说了好久，但是他那个人听的人呢就是不接受，不但不接受呢，还用一些很责难或者是一些的带他疑问的话呢来表示对他讲的这个信仰表示反对。于是呢这个传道人呢就按耐不住了，然后他实在忍不住就大声的对那个传福音的对象说，那你就等着下地狱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态度和言语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可想而知了。是啊，箴言书25章11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意思说刚刚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讲话带着和气，可以消除因言语上面的误会而产生的暴力。用盐调和 表示信徒的言语该像盐那样，能够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造和睦而不是制造纷争。事实上，在言语上面能够造就人呢，不只是一个讲话技巧的问题，而是他灵性的一个表现。那一个人的灵性如果好，他的言语呢就能够表露出那种爱人灵魂的心，那个很有耐心、很有忍耐的、很谦卑的来跟人交谈的那样一种情形。呀，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跟人讲话的时候，尤其是跟外人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样的和气，像用盐调和一样。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讲到也是讲到盐的事情呀。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来一起来读，请。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这节的经文呢，也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前半句同样提到盐，他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这是说到这个物质的盐。物质的盐如果有味道呢，我们舌头一沾一下知道，这个盐这个有味道。但是如果失了味道呢，舔起来这个盐就根本没有盐，淡淡的。他说如果失了味道呢，可用什么再叫它咸呢？这个说到盐，但是后面的一句呢就说到你们里头应当有盐，能够彼此和睦。这就不是说到物质的盐的问题，而是说到我们人生命的问题。事实上这里呢，明显的就把盐的味道的保持和发挥与基督徒的彼此和睦两件事情连在一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门徒既然是盐，不是做哦，我再强调，门徒既然是盐，就应当始终保持盐的咸味，也就是盐它独有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可以具体的表现在门徒彼此之间的和睦的上面。因为九章三十四节记载，门徒刚才在路上，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这种做法呢，就如同盐失了味道一样，是不好的。就是这个九段，我们九章五十节说到这个，他在九章的这个三十四节那边说到本门徒在路上呢彼此争论谁为大，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这是像盐失了味道一样，是不好的。门徒之间呢不应当彼此争论妄自尊大，而应当柔和谦卑，彼此和睦。如果门徒能够彼此和睦，就说明他们生命当中有盐的本质，能够调和一些的关系。彼此和睦这件事情呢，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主耶稣论到盐之前，他就向门徒说到就是在他登山八福的其中的一福当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边是因为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说到这个盐的作用呢，可以使弟兄中当中的彼此和睦，所以我才想到彼此和睦这个主耶稣的教导，这是盐的本质的一个能够使人和睦，做一个 peacemaker 呀。两处的经文所说的是同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呢要做一个能够促成和睦的人，而不是一个搬弄是非、破坏人的关系、制造纷争的人。其实多少教会当中的纷争呢，都是因为生命当中盐失了味道所产生的， 而一些的负面的作用。基督徒生命里头应当有盐，以至于我们主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和睦，彼此相爱。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说到，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是五章十三节说的话。我再读一遍，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没有用了，盐如果没有 不咸就没有用了，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据说呢，古代的犹太的地方和中东的地方，他们吃盐，他们所吃的盐呢，多是矿盐或者井盐，就是矿里边挖出来的，矿场里边挖出来或者井里边挖到的，就像是拳头大的一个石头，这块石头呢，外层就包着一层的盐。犹太人他们吃饭的时候，右手拿着菜，左手就拿着那个盐块，用舌头去舔取那个石头的盐味。等到那个盐块呢舔久了，那个咸的味道就没有了，逐渐减少了，直到完全没有咸的味道了，他们就把它当作一块普通的石头，就扔到外面，任人去践踏，在外面的路上任人去践踏。所以主耶稣说这句话呢，很可能跟当时候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习俗是有关系的。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追求生命的长进，我们如果不愿意付代价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会失掉基督徒的本质和它的功能，就像盐失掉了它的味道，它的咸味一样。我们也很容易会落到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不再心灵贫穷，而是自满自足，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是灵里贫穷，不再是哀痛，而是整天奢华宴乐，不再是柔和谦卑，而是自高自大，不再是能够怜悯人，而是自私自利，不能使人和睦，而是常常挑起争端，不愿意为义来付出代价，而是向这个世界妥协，爱这个世界。我说的这些话呢，就是用登山八福的那些精神呢来说到这些话。其实我们门徒如果不警醒的话，就很容易失掉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属灵的本质，像盐失了味道一样。好，我们讲完了盐，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的14到16节，他论到你们是世上的光。14到16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来一起来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边主耶稣14节，主耶稣又说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事实上14、15、16是讲到这个世上的光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光和暗是相反的，哪里有光，黑暗就在哪里被驱除。我们打个比方，现在比如说是晚上没有亮光的时候，我们进到这个屋里边，我们有光，我们就觉得这边亮堂堂的，我们坐在这边很好。但是当有人把后面那个开关一关的时候，旁边就会一片漆黑。但是呢又打开灯了，这个礼堂就又有亮光了。所以光照在哪里的，哪里的黑暗就被驱除。我们基督徒显在这个世黑暗的世代当中呢，就应当像明光照耀，照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我刚才说过了，在上文的登山八福里面是指到主耶稣讲论的在天国里面天国的国民应当有的生命本质。 这里说到应当保持这种生命的本质，显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应当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是光，我们就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来为主发光，发生命之光，将这个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刚才我说了，我们在这个圣地的时候啊，坐在那个巴伯堂，然后面看着这个加利利海啊，这个右边有一座山，山高高的，上面造了很多房子，就好像山上的城一样。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呢，我们要发光，我们就像这个山上的城一样，能够在这个让人家都能够看得一眼看得清楚，我们的光呢也当这样的来显明给世人来看见。十五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因为如果点的灯放在斗底下，那个光就显不出来，就看不，人就看不见，然后整个屋子就还是黑暗的。我们知道灯点亮了以后，就要把它放在灯台上面。那个灯台上面，因为它在顶上，那照出来的光呢，就能够使整个的屋子能够照明，能够照亮整个房子里面的人。我们基督徒也应当这样。这篇经文说了，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就好像放在灯台上面的光一样，能够照在人前，叫他们，也就是在人的面前，刚才我们说过了，在外人的面前，但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光的表现是借着好行为来体现出来的，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就显明我们里面有光，我们照出来的是光，然后就让那些在人前的那些人呢，可以将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很显然，这里的光和灯所指的就是能够使人将荣耀归给天上父神的好行为。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行为就如何。圣经上面说了，好树能够结好果子，坏树是结好坏果子。好的生命就一定有好的行为，看他的生命，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他的生命如何。光靠嘴巴讲讲自己有多好多好是没有用的，而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显明我们里面有好的生命，这就是发光，这就是把灯点在那个灯台上面，能够照亮周围的人，也借此呢，能够把一些人看得见的好行为的这些人呢，能够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天父的面前，也就是领人归主。在古代的英国是没有路灯的，但是呢，他们有一条法律，就是说每一家呢都要必须的在门前呢挂一盏灯。这样呢，虽然他们没有设好的路灯，但是借着每一户的家里挂这个家门口都挂着一盏灯呢，来使整条的街道都被照亮。因此呢，在黄昏的时候，天快黑的时候呢，就有人出来，就派人到街上来提醒，来呼喊，好，把灯挂出来了，把灯挂出来了，意思说天黑了，灯要挂出来了。然后借着这样的提醒呢，来让人把他们该点的那盏灯呢，来撑在他们的门外，来照亮那些走路在黑夜里走路的人。有的灯他们没有油，就不能发光，有的灯照太暗太脏了，他们那个光也不能透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所讲的话，也借着圣灵在向我们众教会在行走，在呼喊，把你的光照出来，把你的光照出来。每个基督徒如果能为主发光，照亮他周围的黑暗，那就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多的光显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可惜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油，他们的灯发不出光来，像灯罩太黑，灯光照不出来一样。这边我公录了但以理书的12章第3节 那经文我们再一同同声来念一遍，来一起来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但以理书12章3节。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是智慧人就必定会发光，这个必就是一定会，智慧人就一定会发光，如同天上的光。这个智慧人所发的光呢，不是好像地上的灯光，是像天上的光。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智慧人所发出的光呢，能够带领人来归到义的里面，能使多人归义的呢，他就会发光如星星，直到永永远远。你的光的大小是看你引导人归主能不能引导人来归主归义而定的。你的光有多少是由你的灵性的程度而定的，灵性越好，发的光就越亮，就越能使人来归义，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我们神的面前来。主耶稣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前面那个但以理书12章3节那边说到他们发光如星，好像星星一样。我们知道星星的那个光是不能跟太阳来相比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说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的光，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就像星星一样。但是到时候我们在父的国里面要发出那个光来，像太阳一样，不只是星光。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指出，幕后的日子有一些人，他们竟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是的，在末世有一些人，他们有基督徒的外表，他们按部就班的参与基督教的一些的聚会，一些的活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感谢神啊，我们赞美神啊，敬拜神啊，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内在生命的本质，不再有基督徒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名义上就像盐，但是他们已经像盐失了咸味一样。他们名义上也是光，但是他们却不能为主发光。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呢，最终可能要听见主对他们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务必要警醒，时常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有味道，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有光。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恐怕我们会被主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所讲的这些道听起来容易，但是行出来却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追求，始终的如意，持之以恒的发挥这个盐和光的效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背目的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每位基督徒都有本能，也有职能职责要如此行，使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来拯救我们，用主耶稣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因信得到主的生命，就理当把这个生命的光来发出来，像主耶稣今天所教导的话一样， 我们是这个世上的盐，我们是这个世上的光。但愿我们活得有味道，但愿我们活得会为主发光，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活出来的也应当是带着光明，把主耶稣基督这个真光能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能够照亮这个幽暗的世界。这个世界实在是黑暗，这个世界需要光，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来在这个世界上发光。愿你自己的真光能够普照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的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是充满着混乱，瘟疫的横行，战争，各样的暴乱。神啊，我们将这个世界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祈求你的公义能够行在这个地上，我们更是祈求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祈求你快点来，让这个幽暗的世界能够结束，让你把你荣耀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发光，如同太阳一样。愿我们主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盼望你早早的来，愿你早来，愿你快来。我们这是我们历世历代我们基督徒的呼求，请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但愿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发挥这个盐的效能，能够发挥这个光的效能，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当中，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门徒，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可以将荣耀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的神，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可以再奉献的诗歌是449首一切献上。请今天的招待王玉兰姐妹跟石小龙姐妹来受奉献。来449首一切献上。 们请石小荣姐妹会奉献做祷告。
天父，感谢伴领你，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的仆人陈牧师今天向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主啊，祈求你借着你仆人的警戒教训与应许，让我们靠着呢，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来行走我们这属世的路。主啊，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主啊，你将我们从世上分别为圣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要抛弃一切那些缠累我们的罪，能够向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标杆。主啊，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是艰难的，但是今天借着你的受死与复活，我们已经在一个天国里了。这是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我们这些属于天国的子民真是何等的蒙恩蒙福。世界黑暗，但是主，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低头灰心，在看到世界的环境像彼得一样看到那个大水就不能行走。主啊，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十字架，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所活的生命与性情。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能够来一同来行走这属天的路。主啊，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祝福南市和谐华人浸信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宝血的重价赎来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何等的，何等宝贵。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看到我们的身份高贵，我们自己的，让我们的所行所做与我们所得的所蒙的恩相称。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今天所奉上都是从你而来，求主悦纳，用在你自己的圣功上，也祝福你的教会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
阿门。好，请坐。好，我们接下来来几项事情来报告。下周是奉主席是王刚执事，司情是郑振龙姐妹，招待是仇伟的弟兄跟葛涛姐妹。今天我们第一次来，都来过了。那我们有一位是不是有第一次来？哎，对，这一位，能不能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右手边这边是有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是不是？请问你贵姓？对不对？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今天是越南的，我住在后面这两条街路过
来。好不快。
今天呢，碰到各位来帮忙我，给我来这里去打完上去的给我。一直生活下去，把刀拿出来了40多年，觉得就都已从这边到我看你。
好，我们欢迎你哈，大家等一下可以留下，我们交通一下。好，谢谢。好，继续报告哈，我们那个一样提醒那个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在主日下我们的会前祷告 好，我们能够提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预备每一次聚会前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聚会。好，本月为北美宣教祷告月，本年度那个主题是联合起来。请问北美的宣教事工及今年复活节的宣教奉献，我们代祷并且来踊跃奉献。我们复活节快到。四月份主日正道安排是4月12日是陈牧师，10号是张达吉牧师，17号是陈正宏牧师，24号是陈世奇牧师，也请为大家为教会的讲坛来代祷。本主日3月7号下午，我们下午5点半到7点半在 Zoom 的会议室有开圣经神学的讲座，基督恩执事为我们来授课，也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参加。另外继续报告，陈牧师与正式向教会的执事会提出退休。那执事会也已经我们开过2次会，决定我们将举行闭幕委办。我们定于4月3号就是下礼拜举行全体会员投票。我们将近年常任执事就是郑志杰、周伟德、王刚、石小龙、何书5位之外我们再选2位，所以我们下礼拜是选2位来产生这个聘募的委员。那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投票并且为聘募还有教会我们的这个事工能够来代祷，求主来继续施恩来带领，也继续为教会中我们教会当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有些在求主施恩眷顾他们身体还有灵魂的康健。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8位奉献常费建堂中国宣教还有北美宣教，共计是1521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还有没有？没有。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唱这首诗歌，请我们大家起立。472首，你的光当照耀。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来唱这首诗歌，你的光当照耀。天父发慈悲恩光，路灯他有点不照，他命令我们当发光，去照亮暗暗难教，你的光照照在人间，借月光苦海波浪，世上人追求能否救济快前往，全世界在黑暗追踪，如潮声如汹涌浪，千万人你且在等待，渴望的解难眼光，你的光宝贵的人，你的光能照在人间，借月光苦海波浪，世上人见你在追踪，能够救济快前往。好，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后三位。